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今天我们的梦境话语价值完成，将要继续讲第916节。Charles 老师您好。
丁山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上个礼拜是谈到一个宇宙来的一个主观实相，那暗含在你们世界本身的本质里。那这里他提到一个主观实相，那我们上个礼拜是针对这个议题我们讲很久了，但是我们还是没有真的把那个意思讲出来。那我想我们今天在课前我们有提到一个观念嘛，就是如果你谈到量子理论的时候，各位如果有看过李晨对话拍的一部电影叫What a Beep Do You Know， 中文翻译就是你知道个什么差这样子。那在这个电影里面呢，他有一幕是说呢，他举个例子，他说像一个篮球，你在拍打它的时候，它其实在你没看见它之前，它是在篮球的每一个方位都有。那这个就是说主观的，主观的意思是说你把那个浇筑在那个篮球上的时候，这篮球上是在你的主观之下，在你的所长之下在拍。那应该是说呢，其实我们知道所有的情况如果都像量子所说的所有的地方都存在，所有的时间都存在的时候，那你唯一在移动它的并不是说你去用什么力量或用什么意志力去移动它，而事实上是你的焦点在哪里。那这个就在解释那个主观实相的意义。那在915节他有提到嘛，他说你们的时间决定你们所在的位置，换言之就是基本上在同一个位置当中它可以有不同的时间，换言之就是那个次元它是超过我们想象。比如说我们以为是一个地球，其实是无限的地球，但我们以为只有我们一个自己，其实是无限的自己。那我们的焦点在哪里的时候，会把我们那个自己移到我们所焦点的那个自己。所以我们根本不是努力在做一件事情让我们成为什么，而事实上是你的焦点一改变的时候，你就是那个东西的。所以在前面的这个赛事课当中，我们也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你不要的东西跟你要的东西无关。那这意思是说，如果我今天是一个重病者，我有一个健康的自己，因为我所有的状况都存在，那所以呢我选择哪一个自己是我，这是比较重要的，而不是说我要去克服我现在所面临的困难是什么。假如今天不是你选择的，它当然就不会变成你的实相。如果你的焦点不在那里的话，它就不会显现在你的面前。那所有显现在你面前的事情呢，其实都是你想要体验的。那既然是你想要体验的，那当然一定是你的选择，那一定是你焦注所在。那有可能你会说，可是我并没有焦注在这里啊。比如说，丁山小姐，如果有人说，你其实也蛮依赖的，假如有人这样讲，他说没有啊，我天天都是往外跑，我都很独立啊。那当然表面上看起来你是很独立的啊，可是如果你今天说我渴望的就是独立啊，可是呢我又觉得我自己很依赖的时候，那换言之就是我一直在跟人家讲说，我喜欢穿红衣服，可是我现在都是穿蓝衣服，那个意思一样嘛。就你不会是选择你不要的东西啦。如果说你的欲望所在，你自然而然你就会走上你欲望的那个方向去，你不会走不是你欲望那个方向去。那如果说我现在不是我所欲望的方向的时候，你只是没有看到你的真正的比较强的欲望在哪里而已。因为这个世界如果是像量子理论所讲的那样，就是所有的地方都是你，所有的空间都是你的实相，那这个世界就是你的感知所创造的。那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理论，就是说那事实上你今天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或你现在觉得自己是怎么样的话，它事实上就是形成你的世界，没有其他的东西。我是因为我对自己的看法，对自己的感觉，以我自己的欲望的状态 然后我走在我所走的路上，这是比较更加的一个贴切的一个量子理论的一个说法。那在临界信息当中，在曾经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罗伯跟约瑟的妈妈，他的妈妈跟他的爸爸呢，他是在不同的实相。什么叫不同的实相呢？就是说他的焦点并没有在跟约瑟一样的实相里头，他是在别的实相。那为了要把约瑟生下来，所以他们在那个实相把他生下来，可他主要的焦点他是在别的实相。那赛斯有提到说，当我们的觉得自己在这个实相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有其他的意识是在别的实相。这样图会被昏掉，
不是头有昏掉，这样不是就是精神分裂症吗？
啊，事实上精神分裂症的状态就是这样，因为所有精神分裂症哦，他没有把真正的焦点放在这个实相上，所以他看到的、听到的，都不是适用于这个实相的人，或者是就是你看到的、你所讲的，人家看不到或人家听不到。
他为什么会存在？
他要干嘛来呢？
对啊，
他一定有他的意义。它一定有它的意义，它有些事情是我们不知道也我们看不到的。那假如有一个人他可以精神分裂的话，表示什么？表示他可以在不同的焦点之下。有些人呢，他是通灵者，他看到的世界跟你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他可以读你的心思，他可以在不同的时候，他甚至预见你未来自己，对吗？那有些人他有一种你绝对来讲他是一个特异功能的人，可是他却没有实际的力量生活在这个实际的人世间里面。你要叫他做事情，可能他做的比你慢，或者是他做的没有你好，可是他看的东西却是你看不到的。这样你了解我意思吗？就好像说鲁伯跟约瑟，那鲁伯看得到赛斯，可是约瑟看不到，但是约瑟隐隐约约可以跟他联系。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说赛斯根本就是看不到的东西啊。那对赛斯来讲，他说什么？你看不到，你看不到，我看你看得清楚的很。而且，赛斯在提到有关于我刚刚讲的这个部分哦，他其实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呢，比如说我要跟包尼说话，那我要非常非常努力的把几千万个包尼在不同实相的包尼，我把它弄清楚，我要针对着哪一个包尼在哪一个世界。哪一个地点的帮你说话。所以我记得在个人实相本质有一章叫做哪个世界哪一个你，那是在比较后面我们还没念到的。意思是说呢，其实假如以一种可能性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或者是你看佛教有那种世界集会、世界市民、世界这个角度来看，它其实在讲什么？讲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嘛。你的心其实是一个焦点，那你移动焦点，你移动在不同的世界里面，你移动你的焦点，你是把那个可能性把它引过来变成你的。所以那你就要看哦，比如说我们经常在我们的话语里面，或者我们的讲话当中，比如说我那个前牙长哈，一般我们台湾人在骂老公叫前牙长哈，我那个前牙长哦，他是永远不会变的，那他就永远是前牙长，他不会变嘛，对啊。我那个死鬼老公，他就是没有办法对我体贴。如果你下了这个定论的时候，那么你的实相在哪里？你自己想想看。所以你要让自己往前移动，然后你又不愿意把你的想象力往前移动，然后你又看不到你可以做的那个未来的时候，那你永远是跟现在你所困住的这个自己在打交道，在缠住。比如说你觉得你是个病人，那如果你已经定型自己是个病人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变啦、啊。你就是要努力的对抗这个病症啦、啊。如果你觉得我是一个不幸福的人，那只有你生活在不幸福当中，因为你的信念就是这个焦点啦、啊。你移不开你的焦点啦、啊。但是我渴望自由，可是我现在都没有自由。你的意思是说，我喜欢吃西餐，那可是呢，你几十年来、五十年来都在吃白米饭一样啊！因为那个不是事实。你如果你要什么东西的话，那么显然的话，你的欲望会是一个行动嘛。
那有很多不快乐的人，不是就是因为他们，要不然就是不知道他自己的欲望是什么，要不然就是他并没有走他欲望里想要走的路，所以他才不快乐啊。
欲望里头哈，它也含着，比如说我有个欲望，对不对？欲望里头它也含着哦相反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这样讲好了，很多人说我们不要有期待啦，因为什么期待会给你带来一些不幸的事情嘛？比如说人家如果不愿意或者人家不肯的话，那就会难过。那可是真正所谓的期待的意思是什么？真正期待不是对方，不是期待对方，是期待对自己。我自己的期待是，比如说我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是我不是他。我不是期待人家对我好，而是我期待我能够变得更好。这是有不同的角度，因为你不把那个重心放在任何你之外的其他生命之上，而你是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你去形成一个焦点，而这个焦点呢，因为你形成它，它就开始移动了。所以所谓的期待，它是真正来讲是你自己的欲望。那所以不是不要期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来看期待的本质哈。如果你期待一件事情，我好想要很有钱，那这很好啊。那下面一句话说，如果我没有钱，我就惨了。那你就达不到了吗？为什么？那后面那个部分，后面的部分是在说明你真正的希望是，你其实真正相信的事情是什么？是你是贫穷的，那就是你的焦点了。我很想要很有钱，那可是我如果没有钱，我就没有办法付账单。如果是这样想的话，那这样的一个被这个期待的后面，它其实带着是。你固定你的焦点，而且你相信你是拿不到钱的，那当然指向的创造后它的移动，它就会变成是你不太容易拿到钱的。
对啊，那这个东西我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感觉这个东西。那人不是从自己的经验里面产生所谓由衷的感受吗？那我想要有钱，那可是我由衷的感受怎么样才能够觉得我是富裕的？
所以你要看你内心的需要，而且你要相信这个需要可以满足。我有几个例子好了哈，那最近我刚好有一个小孙女嘛，然后呢我就上网去，
刚好有一个，
好啦，就有一个小孙女哈，然后呢我就上网去查有关于这个，因为我觉得很好奇哈，男生跟女生的身体原来是一样的，好，那虽然都身体长相都一样，可是。男生是不会生是乳汁的，我刚才帮你在提到那个徽州的那个古人妈妈为了保障女孩性侵，然后用什么方式让胸部长不出来。可是呢，平常的话胸部是不会有乳汁的，那孩子出生以后就有乳汁，对吗？比较奇妙的事情是什么？是呢，其实母亲的乳汁是依照孩子的需要而长成的，比如早产儿的乳汁，它的脂肪比较多。然后呢，如果新生儿刚开始前几天的乳汁呢，它是属于那种免疫的功能的这个东西比较多。然后后面的话呢，它对这个孩子的营养混的部分，它会逐渐增多。还有一个更奇妙的事情就是说，当孩子吸奶吸的越多的时候，母亲的乳汁会越多。不管你今天是单身的还是双胞胎哈，你的妈妈都一定有，妈妈一定有办法去适合孩子的需要。那我为什么讲这个？我的意思是说，宇宙它是非常丰盛的，只要你有需要，就好像母奶一样，它会不断的供应。那如果你不吸，那就没有乳奶了，母奶就没有了。也就是说，如果你有需要，你有一个期待，你有一个。愿望，那这个愿望它如果没有阻碍的时候，就你的感受跟你的需要如果存在的时候，就好像一切万有像那个母汁乳汁一样，母奶一样，它会不断的供应你。那如果你不吸，那就没有啊。你说我没有钱，
也有个人他很想喂，但是他的泌乳的那个量就很少，甚至于就不够了。
对，那这个东西的话，你要看这个人的信念跟，因为他这个是我在这医学杂志上看到的哈，就如果让孩子接触到奶瓶的话哈，妈妈的乳汁就会减少，因为那个供应量就不会在妈妈的身上了。那这个就是看就是他们是怎么调配的啦。但基本上哈，我们当然我不否认任何事情都还是有特例，那我们只是在讲，如果你去查那些护理的这个资讯的话，它的确有一条哈， 啊，我等一下可以拿给你看。但是说，如果婴儿吸奶越多的话，好，妈妈的乳汁的分泌量就会越多。啊，这是一个比较是通常性的，但 我也不否认会有一些个案，那个案可能跟他的心理状态跟他的想法是有关的。那我用这个来比喻，倒不是说他这个正确性多少的问题，我想他是趋近于正确的哈，因为这是你若 Google 上去找的话，大概可以找到这样的资讯。我可以念一段给你听，这个是我刚就是在网络上你可以找得到的东西。所以呢，意思说，那常常我们的想法是说，我好像不能这么贪心，或我好像怎么样怎么样。那其实真正来讲是说，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欲望，而它其实都会达成你的欲望的。只有在一种状态，比如说我生意做得很好，对不对？那我突然就觉得说啊，景气不会永远那么好。那意思告诉什么？告诉自己说前面大概要停止了，就是我不用再吸奶了，大概是个意思吧。这个是喂教资料内容嘛。他说呢，双胞胎的妈妈可以有足够的奶水喂两个孩子吗？回答是大部分的母亲都有足够的奶水，婴儿吸的越多，奶水就分泌的越多。这是喂教资料的这个信息。那意思是说，其实为什么本来不会分泌乳汁的妈妈会分泌乳汁，然后为什么她知道孩子现在的需要是什么，那为什么她的量会跟着孩子的量而增加，就表示这本来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且它根本就是你的焦点在移动的问题。当你的焦点移动，你不用去考虑任何其他的人的状态，你要考虑到的是你的状态。你希望跟先生的状态改好，你不是要去改变先生，你也不是要努力做好自己，而是你要怎么样在信念上移动自己的焦点。你是要在信念上移动自己的焦点。假如你认为你是一个不值得人家爱、不值得人家疼，在你的世界里面你觉得你没有那么好，那么你怎么样去体验一个被爱被疼，然后一切都幸福快乐的一种生活？因为在你的想象力当中并没有啊。那假如所有的状况都发生了，它只是你走在哪一条路上的话，那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就是你选择你要走的那一条路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说的主观实相的意义啊。所以如果你再回头去看915节，因为那一节我们讲蛮快，我也没有那么快了，只是说讲内容的时候好像很快就要讲完。他讲的那个，你在每一个地方，你在所有的地方，你在所有的时间，那假如你在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地方的意思是什么？成功的你、快乐的你、不快乐的你、失败的你，它其实是同时存在的。那问题是，那你选什么当你的主观世界？你到底选什么当你的主观世界？你不是要去对抗那个不快乐自己，你也不是要去看看我小时候受的伤痕是什么。你也许可以回顾一次的，但是你不是一直要去回顾它，因为你一直回顾它的意思是你一直在告诉自己，或者是你根本就相信你自己是都好，但是需要改正的。好，所以移动焦点这个概念，我觉得我们在学赛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是应该要有的，因为只是你在移动你的焦点，因为所有的情况都摆在眼前。赛斯提到说，我们的世界是可能性的世界，我们自己是所有可能性的自己。所以可能性的意思是它本来就已经都存在那边了，并不是你要去创造，你不是要去创造一个好的自己给自己。好，我昨天在开一个朋友的玩笑，我说你是得道上人。No, 不要这样子讲我。对，但是事实上一定有一个得道上人的他自己早在那边对他呼叫，过来过来过来，你知道我意思吗？对啊。所以这个是这样讲，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赛斯有提到嘛，你对你自己的看法以及你对世界的看法，差不多就是你人生的大部分的画面。
得到到底是不是比不得到好？
没有好不好， 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哈，就是啊，这个其实我觉得应该澄清一下哈。我们总觉得说啊，这个人很悲观啊，那个人很乐观啊，啊，这个人这样不好，这个人很依赖啊。赛斯的说法是说呢，所有你的人格特质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你的信念，对不对？来自于你的想法嘛。我有这样的想法，说我变成这样，对不对？那所有你的想法不是来自于你的需要吗？是不是？所以一定是来自于你的需要。比如说我早期需要这种特质，所以我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面活得最好啊。比如说早期父母亲常常吵架，那我为了要生存，所以我变成一个开心果，我老是装笑脸来逗他们开心，或者我努力去读书，然后用光荣来让他们觉得安心，或者是我根本就是一个啊变坏的孩子，然后父母亲只好不能离婚，把教书放在我身上。这是一种调整。那当时的信念的确很好，因为当时是有这个需要，而且也达到你的目的的。可是赛斯有提到说，所有的信念就好像家具一样，它像家具。比如说你需要的时候，我今天需要一个桌子啊，那你就要这样摆。那可是呢，隔一阵子，这里不是这个用途了，好，那你就要什么？要把这些家具拿去换掉，然后换新的家具过来。所以换信念就像换家具，而所有的特质，假如你有这个特质，那就表示这之前你一定有一个需要。好，比如说我很节省，很小气。OK， 那是当时你有这个需要，可是在某一个时间之后，那这个信念就要改变嘛，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你可以把旧的不适用的信念换掉。那反过头来讲，如果你觉得以前那个信念到现在还是很好用的话，那你为什么可以需要换掉？没有啊。所以有很多人讲说啊，那是你的信念。是啊，当然是我的信念嘛，没有错啊，是我的信念。那现在问题是说，你家里要摆这些家具，你在家里要摆这些家具，是你觉得有用你才摆吗？可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是摆很久了，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有摆这些家具了。那个时候就来个大扫除，把它移移动一动，删掉就好。好，比如说我这个人很依赖，那这依赖的前提呢，可能在早期的家庭这个是超棒的，可是呢，到一个时候它就变成不适用了。好，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小的时候。那么孩子有一个想法是，我过马路妈妈牵着我比较安全，对不对？那你现在50岁60岁，你过马路还要妈妈牵着手吗？啊，这还安全吗？没有，这个信念没有了啊。
可如果有一个人他要50岁还牵着他妈妈的手，他妈妈也愿意牵着他的手，
没问题啊。我刚讲这是家具嘛，对不对？你觉得我这样蛮好的啊。但是有两个比喻我觉得蛮好的哈，他说换你的信念哈，就好像换家具，换，就像换家具一样啊。
快要100分了。
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说，换你的想法哈，就好像换衣服一样。
那其实，就说什么时候要换，
就看你的需要，
看你自己的需要，
对，看你的需要。我们千万不要跟人家讲说，哦，你这个信念不好，你这个限制性信念。其实他如果需要这样用，那为什么不行？我们永远要尊重别人有他自己的想法，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的需要是什么。那我们老是用我们觉得很好的部分说啊，你就要这样才好，没有这个事情。因为信念它本身就是一个工具，我们一再强调信念是一个工具，让我们体验人生，而我们每个个人的人生它仍然是一个工具，让我们的内在自己能够体验这个角色所能够形成出来的经验。你看，用这种角度去想的话，你的日子真的充满着一种享受啦。因为你就是这样悲观，那又不是又有什么地方不对吗？根本不是对不对的问题啊。我喜欢不行吗？我喜欢孤独不行吗？我要当隐士不行吗？对啊，你们很豪华，你们，但是我喜欢，我就喜欢这个调子不行吗？
所以你喜欢就很好。
对，
如果不喜欢的话，
喜欢是因为你觉得用它来装在自己身上好看嘛？就是你穿衣服，你觉得这件衣服穿得好看，可是可能别人不愿意啊。对啊，有的人认为说，哎，穿比基尼很好，可是有的人说，你叫我穿，打死我都不要，对不对？要个人个人不同的想法。那有的人觉得说，哎，这个穿洋装很好，那有的人说，哦，穿洋装就是洋装。 洋装是一个是人字旁在一个洋啊，那另外一个是三点水一个洋啊，洋装就是什么？就装出来叫洋装，给仙的，所以你们女生很喜欢穿洋装嘛。我们男生比较少穿洋装哦。
是吗？
对。所以，我澄清一下这一点，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既然学赛事这么久了哦，我觉得应该了解，就是我们不要说哦，这是信念，这是你的信念，你要改变你的信念。其实坦白说，如果你觉得很合用，那你也觉得很需要它，那你用它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有个概念，信念它像一个家具，不要用的时候，而且根本就会妨碍你的家里的布置，你整个环境会弄得很糟糕嘛，你不合用啊，是不是？在不同的环境之下，不同的摆法，如果在你家里这个空间就不会是这样摆的嘛，是不是？我们就不是这样摆，因为我们这个摆法是适合上课的嘛。可是如果你在家里要摆这样，那你也不行啊，所以就看合不合用啊。对你来讲合不合用？因为赛斯在提到信念本身它有时效性，这个时候很好用，但是过一阵子可能不适用。有什么吗？看你好像
很烦恼的样子。
对啊，
我是有一个烦恼，可是以后再说吧。
OK， 你要讲也是可以的。
因为大家可能都听腻了，听了我以前已经讲过了。
哦，那是你的想法而已啊，是你的观点。那这次在谈主观实相，或者是说。他这里我觉得是这一节跟上一节其实是谈的蛮深的啦，但是我没有很详细解释啦。那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如果你真的去想的时候哈，如果全部的世界都摆在那边了，那其实你只是在经验着你所选择的一些信念当工具，或者是说当家具，然后你因为你的家具跟工具，所以你体验到不同的人生，而那个只是个焦点的关系而已。那其实这里头都没有牵涉到所谓的后悔问题，因为你没有做的事情，在其他的状况之下，它其实都是完成的。那你要改变什么人，其实你只要改变自己就好，因为你改变自己，你就踏在不同的世界。当你踏在不同的世界的话，跟你对应的那个人呢，他其实不是原来那个人。那原来那个人在不在？在原来那个世界。那原来的人在不在？在原来的世界。那你说奇怪，那我在原来的世界有我，有我的，比如说伴侣来讲的话，那我在这个世界怎么我也在，然后我一个完全不同的伴侣也在，是啊，所以那个叫做你无所不在啊，你什么时间跟什么空间都在的意思就在这里啊。这样，我知道讲这个图会有点昏了。
很好啊，
我
昏一下以后就会不昏了。
有意见吗，各位朋友？那这个东西哈，你不了解没有关系，你只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你走在一个你的意识焦点的状态里面，所以你的世界是你的意识焦点所创造的。因此，如果你要什么世界的话，那么你就起什么样的愿望，而这个愿望当中，它必然是来自于一种纯然的，就对它的需要。就像我说的，婴儿想要喝奶，妈妈就有奶给他喝。啊，想要喝什么样的奶，你自动有配方的，你不用去药房说我现在我的奶当中必须要加什么抗生素，不需要，啊，不需要，它自动会有的。
巧克力奶，
巧克力奶，但那孩子还不晓得要吃巧克力。
知道，有两个妈妈坐在火车上，一个白妈妈抱着她的白婴儿在喝牛奶，那对，在喝母奶。那对面一个妈妈抱着她的婴儿在喝母奶，那他们是一对黑母女。那这个白小孩忽然把他妈妈推开，说：“我不要喝了，我也要喝 chocolate milk。”所以他们是会要喝巧克力牛奶的。
那是网络笑话呢。
那个巧克力，那个黑小孩说 ：“I want yogurt, plain yogurt。”
人为什么会少哪一样就想要哪一样？很多人是这样子的，对吗？
少哪一样？因为你觉得好像你一般来讲，我们是 比较是比较性的了啊。当你是比如说人在什么时候啊比较知道你需要什么呢？啊，比如婴儿在他出生的时候，他知道他要什么，所以妈妈哈就会一定想吃什么，我们叫做什么？台湾话叫做便当嘛，对不对？你还不吃不行呢，你就是要吃啊，啊，就是很知道自己的需要。那那个时候的妈妈也比较知道自己的需要。我们在孩子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的需要。可能为了，比如说一个谁他想吃的一个东西，那被哥哥拿去吃或被姐姐拿去吃，他可以好像吃啊如山烤皮一样哈，哭到全世界都知道他就是要那个东西，他很清楚他要。可是我们不是啊，像我们刚才去吃宝贝，对不对？那些东西你根本不要吃啊，可是呢，你就是不吃好可惜啊。是啊，明明肚子已经很饱了，但是你就觉得说，不吃很可惜，再来那个价值很高啊。但你真的要什么，你知道吗？我的意思，你的身体真的要什么，你已经早就不知道了啦。你身体要什么，你早就不知道。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其实你人生当中，你真的要什么，你是不知道的。你不知道你要什么，那你会觉得说，哦，我没有了，我就要，啊，那就是我们说的酸葡萄心理嘛，对不对？就你没有的，或者是我之前提到那个甜葡萄心理嘛，当这个人不理你，那你就特别想要这个人注意，要得到这个人认可，那你还真的觉得自己爱上他了，对啊，所以这就是一种心理状态啊。可是坦白说，他适合你吗？明明知道不适合，他自己很清楚啊。也就是人的后天的那个理智性的心理状态哈，反而失去了原来他的原来的焦点，他的情感性焦点他反而失掉了。那真正所谓的修行，他其实在修的是什么呢？修的就是回过头来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回过来知道自己真的想要走在什么样的路上。因为你的内在一定有一个渴望嘛，那你一定是走在你内在的渴望上面嘛。好，啊，你如果不去满足内在的渴望的话，哈，那它往往会是一个因素，所以你会觉得你人生好像都活不出那种活力出来。呀，因为我们基本上我们会发现到说，好像追到这个东西，但是它没有办法满足你了，因为其实那并不是你真的要的。有人小的时候立志愿说我要当工程师，那我要赚很多钱之类的，这种是啊，但是真的是你的愿望吗？恐怕是比较接近社会的愿望或家庭的愿望吧。 OK， 那我们就继续下去哦。他说现在尽可能去想象一切万有的存在，假如说有一个一切万有，那它存在，那这个一切万有是一个如此壮观的复杂的意识，以至于它的所谓的心理划分真的是无穷无尽的。那我们是来自一切万有，那我们其实我们自己的心理划分也是无穷无尽的。那时间的所有表象及对时间的所有经验必然是心理上的，意思是我们所过的人生其实也是心理上的。那你说移动的焦点呢，它是心理上的，我们以为看到的是表面上说什么人比较有钱，什么人比较没有钱，可是那个东西基本上永远是心理上的。如果你很有钱，可是你在心理上觉得你很匮乏的话，你还是很匮乏，你没有真的有钱起来啊，对啊。他继续说下去，他说举例子来说，电子的速度会反映电子心理的动态，我们的实相是由电子所建构，那之前他提到这个隐形粒子嘛，而电子在走的那个速度呢，却反映电子的心理状态，所以他要快要慢是按照他的心理状态的。一切万有身为所有实相及经验的源头，在心理上是如此复杂，具有如此多元多次元的创造性， 以至于他经常令自己惊奇哈、啊。这个我想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哈、啊。那他就是暗含在你们世界的每一处里的隐形宇宙，只透过历史性的时间对你们的肢解变成具体。啊，也就是其实这个刚提到的这种这么丰富的、壮观的、复杂的一切万有呢，它在每一处的隐形宇宙里面存在，只是透过历史性的时间对你们的自己变成具体而已。所以你要怎么丰富，怎么会没有呢？你要当个悟道者，怎么会没有呢？但如果你的焦点永远觉得说，哎呀，其实我不配啦，或者哎呀，我要怎么样？那换言之就是，你没有把你的焦点往那个地方移动。这就是我们常常希望大家能了解的，就是哈，你要多少东西，不是你多贪心，而是你只要要这宇宙呢，它自然而然会供应你。只是说这个要当中，它是不是来自于匮乏？有的时候你要很多，但那其实是匮乏。但如果你是丰盛的话，你自己有丰盛的心态的时候，那你要多有什么关系？它自然就是给你多啊。那为什么你要的是匮乏的话，不会给你多呢？因为匮乏本身是你相信你自己是得不到的啦、啊，啊，这跟你的比例有关嘛。哎，我们说比例就叫做信念嘛，对不对？所以说，一切万有把一切万有分散他自己，他一面是一个庞大的主观存有，一个心理架构，而且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分散他自己到现象世界里面去。换言之，就是我们之前有提过一个观念，就是说哈，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每一个万物的每一个最小最小的肢体呢，它后面连的是一切万有。那如果说你是最后一个肢体，但是你却是一个丰富而且无穷力创造的这一切万有，在你的后面源头的时候，那只要你的焦点转变，或者你的有这样的一个相信的时候，那么当然你就有一切万有的丰盛了，你根本不用担心匮乏。那假如之前有一个朋友在提到说，听说佛教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好像你要把自己的这个业障了清楚，那这样的话，你好像才能够往前移动这样子。那如果这样讲的话，那么一切万有很多业障，对不对？它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生万万物，再生万万物，再生万万物。那这些东西要了到什么时候，一切万有才能安静，才能够往前走去，不是吗？其实根本不是，一切万它只是透过每个肢体当作是一个工具，拿来体验这个世界。所以真的不要把这个心因外果的世界变成前因后果。
为什么很多人会紧紧抓住这个因果报应的观念不放呢？
因为这样比较有一个脉络可循呢、啊。如果说完全没有脉络的话，那你怎么样去觉得说我现在状况是怎么样？因为人试图在他所接受的这个环境当中去找一个借口，就是哦，原来就是我这样的一个命运呢、啊，其实是有一个东西，就是我前面欠人家的，那我现在还人家，你会觉得很舒服。哦，原来有一个主宰的有一个因跟果的关系，所以我只要做好事我就会有好报。但是其实做好事是有好报，但不是因为做好事有好报的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却是因为你的心柔软下来了，而你的相信是我是个好人，那我在心中已经先有一个好的一个因子，所以你心里好的结果出来了。所以是心因外果，而不是前因后果，这个我觉得念赛斯的人大概都会知道的啦。因为我们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嘛，那一切万有的那个主观跟他的心理架构，全部都在我们心里面嘛。那你要前因后果，那要怎么样前因后果化？因为你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啊。那这个论述你去想想看的，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对吗？对啊。所以
以赛斯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是就心因外果，
对，
是没有前因后果，
你了不了嘛？因为我们说一生二，对不对？那一定是二，既然它是我的嘛，那既然说这二很糟糕，那我一怎么办？那二生三呢、啊？三生万物，万物生万万物，那万物的其中的一个了了，那还有其他的不了，我都给它拖进去了嘛。
就是能量都卡在那个不断的还债上面。
对，因为它全部都存在嘛。
那所以把这个东西放掉，那这个世界是不是没有公平可言呢？
有啊，很公平啊，因为你是什么样相信的人，你就会什么样啊。但是基本上，因为我们说
不同的公平系统，
不同的公平系统，因为它其实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它非常公平。为什么呢？因为你心存善念，它一定有善果。
那可不一定，不是有人心存善念，然后去帮人家扶一个老太太，她摔跤了，结果她的家属告这个人，说是被他推倒的。
那他是不是利用这个部分来创造某些事件，来让他领悟些什么事情？还有呢，这个当他所谓的心存善念的背后带着是什么东西？这个我们就是要弄清楚。
他就是好心很单纯的看到一个人，
你怎么知道他好心很单纯？
如果我们也都有可能这样啊，看到一个人摔跤，我们很自然的就去扶他。
你觉得是这么自然吗？因为我觉得心理状态并不是那么自然，而且你也没有办法说一统天下。再来，我
什么情况都有了，
什么情况都有，但是要看自己的心，不是要看外面。因为你看外面的话，因为你不了解对方的心理状态，然后你会说哦他是这样，那奇怪，为什么其他人都没有焦注在这一点，为什么哦你会去焦注到这一点，为什么这个部分带给你一个因子，而这个因子它产生的作用是什么啊？我们也不能随便帮人，因为我们帮人的话万一被人家告怎么办，那其实这里边藏的是什么，这藏的又是恐惧嘛，藏的又是对善的一个没有信心嘛。如果你对善真的有信心的话，你就算被告你也觉得说你也不会真的觉得怎么样，因为所有信心的意思是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走在这个路上。比如说你这样讲好了吧，你现在去厕所，你不会走到一半然后就、哦、我现在往哪个方向走，不会，你就直走 往前走。对，你现在没有看到厕所、啊、你从这边走 你知道去厕所、啊、可是你现在前面有一个挡住你的东西，你就闪过去，你还是要去厕所、啊，对不对？
有个很实际的问题要解决。
对，你要去厕所，那它是一个目标嘛？那你相信你可以到厕所，所以你会往那个方向走嘛？对不对？那或者是说你下楼梯，你下楼梯，你每一阶爬的时候，你都没有看到楼梯底下，可是你会继续往前走啊。换言之，你可能在这条路上你有碰到一些挫折，可是你知道你应该往前走。对啊，那为什么你碰到一些事情，然后让你觉得，我看我不能随便帮人，对啊。
所以其实，一切的发生都是好的。这句话您到底觉得对？
只要发生没有坏掉，一定都是好的。
没错，就是你俩
的。这种无厘头就是一种对啊，只要花生没有坏掉，不是光。
如果你了解真正赛事的一个它的底层的设定啊、哦，因为所有的自己都在摆在那边了，那你现在是按照你的心理焦点去选择你要的，对不对？所以呢，这整个过程当中、哦、我们只用两个字形容，叫做享受。你现在享受自己的需要，那你也不一定来人间呐、啊。所以你走在你的路上，你不会去怪任何人呐、啊。那你说怪任何人的意思，其实你在说的是你可能有些恐惧了、啊。那你为什么要恐惧？为什么发生都不好呢？对啊，因为自然就会，自然会养你，自然会回馈你的需要。我刚讲那个妈妈跟孩子的这个关系，对不对？明明是一个普通普通的一个女人，然后她有了孩子，孩子有了需要，哭声一出来，她的奶水就开始来了。那她的奶水呢，营养混、哦、以及她应该多少量或者是多少，其实既然是根据孩子的需要所供养的，母亲知道吗？母亲不知道吧。当妈妈的知道说，哎，我现在要吃，我现在想想看，我让身体用什么方式来配什么母乳药方给我的孩子，她知道吗？
你真的是自然的。
对啊，对啊，是啊。我刚才 这都是那种人家卫生局做出来的这些报告嘛，哈。如果你是早产儿，早产儿给的奶水，妈妈给的奶水是脂肪比较多，因为他需要可能对孩子的这个发育跟骨骼方面必须要加强。如果你是出生儿，出生儿的这个母乳呢，它的这个抗体方面比较多，避免孩子在幼儿生病。好，那如果是孩子慢慢长大的话，那可能他的所需要的这个养分是比较多，所以你可以发现到说，你的世界是根据你的需要所配置的。现在问题是你对你的需要产生了怀疑，你觉得我怎么可以这样？我不可以这样，我不可以那样，所以那些问题出问题。所以你只要看自己的焦点就好。
所以不论我们自己做了什么，都不用懊恼。
不用懊恼，因为那个只是你用那个家具所产生出来的结果。你首先你要知道说，哎，当时我有这个需要，好，比如说我对人很小心，妈妈从小就跟我们讲说，你不要随便跟陌生人讲话。那也许在那个时候真的是有效了。可是如果你今天已经长大了，尤其在做公益的事情的时候，那不要跟陌生人讲话。那我问你，
那跟谁讲话？
那跟谁讲话？来都是陌生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看你在什么时候用什么信念的。所以信念它就像个家具，就像一件衣服嘛。你穿什么信念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嘛？但是比较重要的是哈，有的时候我们今天，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我们这里需要一个桌子，对不对？那我们把桌子拿过来，旧桌子要丢掉啊，或者桌子要移到别的地方去。你拿了新信念进来，但是旧的不移动，很像那个艾希里讲的，你穿的新衣服，可是旧衣服不脱掉嘛？那可能一穿十几件，臃肿要命。因为你有很多旧的信念，那就一件一件把它脱掉。那脱掉的方法就是去看，我还需要它吗？它是对的吗？只要它不是那么对，那就把彻底把它拿掉，去穿一件新的衣服就好。好，这样，比如说我觉得我到外面去没有办法找到工作，啊，那可能在某些时间可能适合你，可是在另外一个时间可能完全不适合你。啊，比如说，哎，我需要一个伴侣，也许女生说需要找一个。咱的男生啊，那这样好像是叫做长期换票，对不对？但是其实现在的女生根本就不需要所谓的长期换票嘛，你们赚的钱说不定还比男生更多，或能力比男生更强啊。因为现在不是用劳力的时代啊，那你为什么需要找一个男伴？那你就要弄清楚，或者你找的是什么样的男伴，你要弄清楚这一点嘛。你要明明清清楚楚知道自己的需要。所以我刚才讲到说，连我们吃什么东西，我们身体需要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了啦。但是我们曾经是知道的，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一个妈妈怀孕的时候，她是知道的，因为她的孩子绝对不会让她去吃她所不要的东西，这样，对不对？那为什么会口味差这么多呢？因为你回过头来让自己知道自己身体需要什么。其实一切都是自然而然，你需要什么是知道的。对啊，我那一天看到一个影片嘛，就是一条蛇把一个鸡蛋吞下去，那可能大家觉得没什么，可是我觉得很有趣。为什么？因为吃那个鸡蛋真的很费力气的，因为它的嘴巴没有那么大，它撑下来就等于嘴巴都快破掉了，可是它却可以慢慢的把它挤进去，挤进去，慢慢挤，慢慢挤，慢慢挤到身体里面。你们吃东西会这样吃饱吗？但是他为什么知道他可以这样做？因为他天生自然的知道，他天生他觉得他可以这样做，他也有需要这样做，而且他觉得这是他能唯一能够生存的一个方式，对吗？对北雁南飞的燕子来讲，他可能横跨过几千公英里的这个海洋，他在天上飞的时候，他家没有存款啊，对啊，那衣橱的衣服也都没带啊，哦，那什么家当都没带，可是他就有信心往南飞啊。他往南飞的时候，他知道什么地方有餐厅可以吃饭吗？不知道啊。什么地方可以睡觉吗？他也不知道啊。他有没有罗盘？没有啊。有没有 iPhone？ 也没有啊。有没有地图可以看？也没有啊。可是他就可以往南飞，而且他完完全全根据自己的本能在做。那他怎么知道往南飞就可以不会被冻死呢？因为那个是本能的。 那为什么他会往南飞？他还不知道，他就是要往南飞。这样你要比较清楚一点，因为这个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啊。好，为什么他这个时候要往南飞？为什么他飞的时候不会害怕？为什么他什么家当、什么银行存款都没有，他可以这样搬家？是不是？
所以，如果我们是一时冲动做了什么事情的话，那也是我们的内在有那种需要，我们也不用觉得
不用
啊，后悔都不用。
当然，有的时候是你长期没有处理情绪的时候，那种冲动可能跟情绪是比较有关，但不是你的需要啦。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道家所谓的真人哈、哦，就是真实知道自己的感受跟需要，而真实在照顾自己感受需要的人的话哈、哦，其实你要什么就有什么了。因为那个不过是移动焦点而已啦。
如果你，一个人不快乐，长期的不快乐，可以 let it be 吗？让他就那样子，不用管他吗？
他如果喜欢不快乐，为什么你要去管人家？因为他喜欢这样不行吗？
可是你可以看见他，如果谁喜欢？心情不好啊，
人人都喜欢好不好？人家讲说，少年不吃愁哈，然后还要装愁，对不对？为了赋诗，然后，对啊。
少年不是愁滋味。
对啊，他既然不是愁滋味，
只想说愁。
对、啊，那他明明没有需要，对不对？他明明不是那，他明明没有愁的环境，对不对？他为赋新诗什么，强说愁嘛，所以他想不想愁？怎么会不想愁？有的时候你去看你的信念，就是说，哎呀，我这样好像没人理啦、啊，好像生活很孤单啦、啊，好像怎么样了、啊？你会觉得自己好像蛮好的，因为好像你很孤高，或者是人家会同情你。你看看你的需要是什么？为什么你要这样？我觉得啦，像佛教他在阐述。他们对生命的信心的方式是什么？他就一个波，两件破衣服，生衣，那就这样子。
一波千家饭，孤身万里云。
对啊，那他就有办法生存啊。那你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其实他是回归到什么？像野雁一样，像所有这个你所看到的动物一样，它是自然而然在生活，它无所求嘛。根本他笑什么？对啊，他如果放掉这些东西的话，哈，什么名利前景对他来讲就是像音乐一样嘛，那他就完完全全可以做自己嘛，对啊。那你还烦恼？如果说你一个锅两件衣服就可以过一生，你觉得你还需要烦恼什么？其实我常常用这种方式劝。就是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哎，一个锅两件衣服就可以过一生了，对啊。现在不用，现在你在网络上说我没有钱，大概很多人会给你钱。我听说有一个信息，好像几年前吧，有一个人就跟台湾的富豪说，富豪们请注意，我现在需要$100,000，没有理由。那你以为没有人会捐给他，对不对？有人捐了100万给他。这好像前几年的啦，在2012、2013那个时候的事情了。但是你去想哦，如果你有个需要，这宇宙就会回应这个需要。如果你有个需要，宇宙就会。但是你要了解这个需要本身是不是来自于内在的需要跟你的感受，而不是外加的很多的其他的恐惧啊或莫名其妙的一些因素。
可讲得更就近一点，不论你是什么因素，你有这个需要，你有，即使是恐惧推出来的需要，也是需要啊。
对，但是恐惧在后面作祟啊，因为你是相信的，比如说，你有一个，像我那个举那例子嘛，就是说，我们希望中乐透，那本来是件好事啊，那时候。我明天有些债要还，然后如果没中的话，我就死了。那你觉得哪个信念比较强？恐惧比较强，还是欲望比较强？
可是我 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如果以赛斯的说法，那个人即使第二天他也没中乐透，然后他也真的还不出那个债，人家逼上门来他跳楼自杀也没什么不好啊，对吗？
对，你看哪个实相来讲嘛，比如说他最后选择的就是说他是自杀的话，那么就他其实只是把他的意识从物质实相的聚焦移到别的地方而已啊。那你说这样叫不好吗？没有啊，因为你本来你的聚焦就没有在物质实相。
那如果他要跳楼的时候你在他旁边，你会不会试着拉住他或者转移他的注意力使他不跳楼？
那要看啊，如果说他的心态当中他根本一点都不跳楼的话，他就会创造一个某类似的人在旁边，那么几句话就让他开悟了，
就让他不跳楼。
但如果说他没有这个心思，他就创造不出那样。就算我要走过去，我也走不过去。我要走过去，刚好跌到水沟里面去。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的心态，
是他心里需要有一个人来，在紧急的时候拉他一把。
对，
所以才会发生。
丁山小姐，你常常会创造一个局面啊，这局面就是你把一个莫须有的东西捧在眼前，你说那如果是这样是怎样？但是如果是那样是怎样的前提是什么？你有某个心态才创造出那个形式吧。如果你没有那个心态的话，你就形式创造不出来，你讲没有用的。就好像我之前在提到说，如果我家要种香蕉，那如果我的家人要拔香蕉，那不要我种香蕉，那到底是我的墙还是人家的墙？假如我真的要种香蕉，我就不会有一个家人是不要我种香蕉，这样你了解我意思吗？但是因为我觉得香蕉在市场买就好了，所以我也没有去种香蕉。也就是它其实没有你构思的那个情境，你永远不需要去构思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我这样做会碰到困难。因为如果你构思我这样做会碰到困难的话，你已经在你在应用你的想象力，然后形成一个实相是你没有办法完成。这同时在说明你对这件事情一点信心都没有。这第三个呢，其实你对这事情是有绝对的怀疑，所以你才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想象。如果你有信心，你怎么会去构思一个？那如果去的话会怎么样？
那我没有信心不可以吗？
可以信，当然可以啊，你当然可以没有信心啊。对啊，我刚讲过，没有说哪个信念叫好的或哪个信念叫不好的。但是如果你家里倒是放着不好闻的东西在家里的话，那你的家当然味道就不好闻嘛，那就看你自己需要什么嘛。对啊，
那比方说我最近在看赛斯书的时候看到一个东西，我觉得很奇妙，就是说在那个神奇之道里面，鲁伯他有一阵子他的感官特别特别的发达，他就说那个什么路上的车，还是我在个人时尚的本质没看到，反正就是他说路上的车开过，他就觉得跟他的感应跟他手写字的那个速度相呼应，然后他身上穿的衣服的那个材质就让他感受的非常的强烈。那有他喜欢的部分，也有他不喜欢的部分。他说他有他狂喜的部分，可是有他几乎无法忍受的部分。那就是当我们的味觉很敏锐的时候，我们会闻到很轻微的花香，我们觉得哇好棒哦，闻到那个花香，本来我的味嗅觉了是闻不到的，可是现在因为我的嗅觉敏感了，所以我就闻到了。可在这同时，微微臭的东西我以前闻不到了，不 bother 我的，现在我也会闻到了。那我就在想，我们如何能够只要香不要臭呢？那是不是就是焦点的问题？
是啊，就好像你说，这应该是在645节末或者646节初了啊。那因为这是我们正在上课内容。
对对 对,
对。那我要讲的是说，如果你今天家里买了一个高解析度的音响，然后呢，你可以突然间可以解到一些音乐里面最糟糕的那些杂音，那当然你也可以解到很好的音乐。那请问你觉得说这样的一个高解析度的这个音响是不好吗？不是，你只要把声音不要调那么大就好了。那可能一开始来的时候你可能不太适用，那你还是一样开很大声，对不对？结果一看，哇，怎么蹦蹦蹦，哇，好难受，那连小的声音我都听得到。那有好的地方有不好的地方，这没有错。那所以呢，当我们一开发自己的感官的时候，那他为什么这个身体的感官会开发成敏感呢？他的解释是说他的限制性念拿掉了。 他一直被限制信念困扰，
嗯，
他觉得要当一个灵性的作家跟一个普通的作家，一个普通的作家是不可能有灵性资料，一个灵性作家是很难让普通，所以这个两个在冲突的时候，他身体的状况变成被压抑的，可是这个限制性信念一拿掉之后，他身体全部自由了，所以他感官加强。那假如说他的身体是一个高血吸度的影响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就慢慢把他音量调小就好了。
可他音量调小，很多好听的小声的天籁之音他也听不到吗？
可以啊，因为在小声的时候哈，你家里不晓得那高解析的这个音响啊，就是说他其实对某些解析度哦，比如说天籁啊或什么的，他还是解析的是比较好一点的，那只是有的时候他音量太大他自己会受不了而已。那一旦是感官然后他敏锐之后，那你就可以去调他所谓的一个适当点，是可以调到一个适当点，就好像我们说音响那样。那刚开始他当然是很奇怪，怎么是跟以前的不一样，
那就是我们自己可以调我们自己的感官。
好吧，你现在你有白内障，那你去开刀完了视力变得很好，哇奇怪，怎么这么亮啊，怎么会这么亮，我以前不知道这么亮，是啊，可是习惯就好了，你知道自然而然你会调是你的能够感觉到最棒的那一面，你就有这个能力，你一定有这个能力的啊。那你现在事情看得更清楚了，更敏锐了，那你的意思是说，那这样的话我们都来白内障比较好吗？我们对什么事情都没有感觉比较好吗？不是吗？其实是感觉是越敏锐越好吗？你能够感觉到所有的事情，对所有事情的发生都了然于心，
那感觉越敏锐越好。有的人他的耳朵很灵敏，可他能听到两条街以外的人冲马桶的声音，他很痛苦，
他可以调啊。
那所以这个越敏锐越好怎么调？
比如他交际如果没有在那边的话，他就不会受到他的影响了，
就是他的交注、他的关注点。
对对对，像有时候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我们的感官也，比如打一般打坐的情况，你只要到了第三四十分钟之后，你可以听很远的声音的，那他不会巴热你啊，那他来自他来，他去自他去啊，
因为不关他的事的事，
不关你的事啊，那他一定有一个信念，就是说啊，他怎样？你要看的是说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念被包着到了，因为他有某些原来的浇筑，而这个浇筑被包着到了，所以他才造成困扰嘛。
那对不起，有个无厘头的问题啊、我们讲一个人会被困扰哈、那像有些，比方说别人讲你一件事，如果这件事根本就不是你心里的问题的话，其实你是不容易被激怒的，对不对？可有些人会被激怒，是因为别人讲的那件事恰巧讲中他心里的困扰，而他不愿意人家知道，所以他才会生气，对不对？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也不一定是讲中，只是说他可能对这件事情他一直都很介意的、比如说这个人脚有一点不好，那他本来就很介意的，那你不小心讲到他的脚，那你又不想让你踏人家地雷嘛？你可能讲别人没有关系，但是讲他不行啊，对不对？啊，比如你可能跟男生讲说你好懦弱，那他可能会跟你打架嘛，对不对？可如果你讲女生你好懦弱，他可能说 OK 啊，我就是要人家秀秀怎么样啊？你可不可以来秀秀？就是这样子啊，所以那个焦点不一样啊。如果你跟男生讲说，哎，我看你不太美丽耶，我想他也还 OK 吧？对啊，我不是要美丽啊。或是你跟男生讲说、你不是很干净哦，我看你没有像女生那么干，他 OK 的啊。可是你如果跟女生讲说、你很脏哎，一般女生会很受不了，对不对？可是你跟男生讲，这么脏，他就跟你咧嘴一笑，他不会怎么样嘛。这就是我们说焦点不一样啊，对，你焦点不一样，你就不会受到那种状态，那我们就再继续了。
那这样讲，我们还是要有很小心的地方啊，就不要去触碰到别人焦点很痛的地方。
那不是你刚刚讲碰触也蛮好的，让他觉得他的问题在哪里？那不，这是开玩笑。
这个世界其实就是不断的在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发生，那能够忍得住的就不要去惹人家，不小心惹了也没关系。其实我一直在问这个同样的问题呀。
现在真正的问题是在你要知道自己真实的感觉， 然后要善心善意，用一个诚恳的心去对待你自己 的感受跟你的需要。好，那你要的东西不会影响到别人，因为只要你要的，宇宙就会产生出来给你。就好像我说婴儿需要喝奶的时候，他吸越多奶就会越多，所以其实你要什么东西没有关系。那所以当你走在你的人生路上的时候，你要的只是改变你的焦点而已，但是你不是要去更正别人，跟外面环境没有关，因为外面环境是我们心态的延伸。
那有些人天生就喜欢更正别人，那怎么办？
那想更正别人的话，他就是内心里面有一个他，你要去觉察他的信念的。基本上他会觉得教别人的话，自己好像高高在上嘛。
那然后这种人，他大概撞了满头包之后，他就会学会了，对不对？
哎，对呀、啊，对啊。
是。
啊，再来哈、哦，就神圣所有的意义而言，他是神圣的。然而他甚至昏上了那神圣，以至于以你们的说法，每个意识大概在其本身之内包含了那个神圣的属性。那这意思是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嘛，啊，也就是说你说一切万有是神圣的，那可是神圣的意义而言呢，他昏上这个神圣到每一个意识单位，每一个存在个体。那所以呢，今天在扫厕所呢，他神圣嘛，神圣嘛，对不对？然后你看看，这个比如说火龙果啦，或者是什么火掌瓜啦，那个看起来很神圣的，你摆在活桌上。啊，听说香蕉不行，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行哈、哦。那你看送爱人的话，送玫瑰花嘛，这是神圣的嘛，这是漂亮的嘛。你不会送大便给你的所爱的人，对不对？但是根据这个理论来讲的话，其实大便也是蛮神圣的。大便如果没有这个功能的话，你可问题还蛮大的。如果你阁下有便秘的问题的话，甚至有的人到生病的时候，到后来是没有办法去尿尿，这个问题就很大了。这样，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什么是神圣的？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神圣的。那如果所有的事情是神圣的，是玫瑰花是神圣的，可是大便仍然是神圣的，那我们能不能接受这个观念？好人是神圣的，其实坏人还是神圣的。做好事人是神圣的，其实做坏事人仍然是神圣的。我们必须要神圣的角度去看对方，我们必须要尊重他，这是没有错的，因为他的所思所行是按照他的信念所得到的结果。如果这个结果真的那他很难受，他自然而然他就会改变他的信念。那既然什么任何人都是神圣的话，那其实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好批评，我们真的只要走自己的道路就好了。他说一切万有并没有形象，但是却在所有的形象之内。其实赛斯也讲过嘛，他说你要叫我什么名字，我没有名字，不过如果你真的要叫，非叫不可，那就叫赛斯。但是其实赛斯从来没有承认他的名字叫赛斯，因为他远远的大过于这个名字名相的部分。啊，那我们每个个人的话，我们是有个名字，但那个也不过是一个类似像一个代表而已，
而且那其实只是一个部分代号。
对，只是部分代号。那一切万有既然在我们每个人之内，那一切万有又没有形象的话，那反过头来讲，其实某个角度来讲，你自己也是没有形象的啦。你们的思维是在你们自己隐形，你们的思维是你们自己的隐形伙伴。我们在讲一句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试图用脑袋里面抓得到的最适合我们思维的表达，是不是？好，比如说你要对你儿子讲说，儿子啊，我好爱你啊，是不是？但是那个好，我好爱你，有没有办法真正表达你的心意？其实还没有办法吧，对不对？你要跟他讲一件事情，描述这个部分，比如说你今天想要描述你吃的buffet有多棒，那我只能尽量的去形容它，我抓适当的言辞去形容它吧。所以文字只不过是思维的一个隐形伙伴， 而你们一切万有广大的未言明的主观性，哦，言明就是他所表达出来的叫言明嘛，哦，以同样的方式是在所有言明的显现的背后，他可能表达很多人，比如说他表达电商、表达包、表达信，不管他表达谁，但是没有表达的还更多了。就好像你听到一个音乐在钢琴上流泻出来，但是还没有流泻的更多嘛。他就比而言，基本上任何既定的物种都不可能绝种，它可能消失一段时间后，在历史的事件里面有一段不显现，但是呢，他们既定的物种的基因形式主要是住在那物种的基因库里面，所以意思是说，一切万有用那个基因库在表达每个个人，可是呢，它没有表达，并不表示它不存在。如果这个物种已经绝对消失了，恐龙消失了，他去创造一个恐龙，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空间、适当他觉得有必要的时候，那恐龙并不需要任何什么东西，因为那个基因就在他的意识库内。就好像你的脑袋里面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感觉，有什么思想，你现在没有在讲那个话，不表示这些东西不在的，是任何时候你想讲它还是想讲它。对啊，像我们现在长大了，大概三字经都不会讲嘛，对不对？可是我们小时候住在乡下，可能常常听到，那些小朋友学大人就什么三字经都讲，对不对？那我现在当然不会去讲它了，但是要讲的时候我会不会讲？我还是会讲，只是我不讲而已嘛。对呀，我这个是不好的比喻了哈。但是意思在讲说哈，你根本就不要担心什么东西会消失，什么东西会不见，然后什么人死留名啊，什么东西的哈，因为没有这个必要啦。你对生命有一个全然的信心，而它就是全然来自内在的，而你的旅程根本不是要跟任何其他人做比较，你其实只要走到自己的路上，好好享受自己生命的每一天，因为每一天都是你的需要。你今天遭遇到不好的环境，仍然是你的需要，那你今天想要走到比较好的人生，你只要改变焦点就好，你在随时的任何一刻可以下一个决心，而这个决心一旦产生一个新的意识信念的话，那么它就会变成一个新的焦点。你去想象，如果说现在墙壁上有一个 Happy Birthday， 对不对？那你去想象说，我今天是一个蚂蚁爬到这上面，你要走到哪里都可以啦。你说那个地方比较有糖吃，你爬到那个地方去，那地方没有糖吃，你爬到那地方被蠕食了。不管你今天你要走到哪里哈，其实你只是走，你只要意识焦点不一样，你都是在那个地方嘛。那甚至于其实比我刚才比喻还要更夸张一点，就是你根本就不是用走的，你只是念头一变它就变了嘛，叫孙悟空七十二变嘛，你只要念头一变，你的世界就变了，只是它时间比较慢一点而已。那在慢的过程当中，你就不要再去想说，我这样，碰到困难我怎么办？对啊，你要下楼梯，你每一阶往下走，你就知道往下走嘛。你要上厕所，你就知道厕所在哪里啊。你会穿过门，你会打开门，你会，爬楼梯，你会，绕道，但是你一定会找到这个厕所，对不对？因为你有需要，一样的道理，那你有一个需要，你就往那个方向走。信有意见吗？
没有，狮子人不一定找得到。
啊？
狮子人不一定找得到。
哦，狮子人不一定找得到，因为他狮子啊，他焦点不在这里啊。对啊，因为他聚焦的世界不在这个地方啊。但是他的世界里面，他可以找得到。在他想象的世界，比如他做梦的时候，他就找到他的厕所。不过他尿出来以后，人家帮他换裤子而已。正提到哈，但那基因库存在并非独立存在的，却是每个其他物种基因库、基因架构无形的连在一起的。就是大家吃大锅饭的啦，在物种之间有没有被认出的无数的关系，像我们就是 啊，各种关系之间我们不晓得，所有的物种的世代都在互动。那因为互动的关系哈，所以所有的总和一定比你还要大嘛，因为你们都有在互动嘛。比如说，本来是看到状况是，哎，一个爸爸两个孩子，对不对？问题是两个孩子结婚以后，不是变五个，而是他会生嘛，他不断在互动嘛。那显然哈，基因核子出场的暗示哈，并不是一个假设在行星上单独存在物种所触发的，而是对宇宙上所有物种之间的基因顺序的回应。意思是说，什么人要出场，并不是单独的，而是应季群的需要啦。啊，比如说，哎，有这样的老虎，那么你就要给这种老虎吃的东西啊，不然它饿死了。所以那个东西可能就出场了嘛，对啊。所以它其实是什么？是大家共同的呼应，而且是对大家所回应的，并不是单独的这样子。所以他说，再次的基因系统并非人们所假设那样封闭的，它是开放的。也就是说，你跟别人的状况，或者说物种跟物种之间的基因哦，它是互相回应的。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基因是一种意识状态，对不对？那思想一样也是一种回应状态。比如说我怎么想，那我会吸引某个人过来，或是吸引某件事情在我身边。那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互相呼应的啦。那当然是互相呼应嘛，不然我们说我创造我的实相要怎么创造？创造不来呢？所以显然基因核子出场的这个暗示哈，并非一个假设在这个行星上所单独的存在，而是对其他的物种的回应。那再次的哈，基因系统并非人们假设的那样封闭。再次的，那是因为组成物质、形成物质哈的基本意识单位本身就赋予一种主观的敏锐。就是还是来自一种主观的敏锐了哈，那主观那就不是客观嘛哈，那所以你有什么意图，它就会形成那样的结果，它就会吸引这些事情接近你嘛。这也解释我先前所声明的，我说你通常被了解的说法，环境与生物一同演化，啊，演化在哪里啊？演化在你觉性尺度上的位置。啊，使你们倾向于将意义分类，以至于只有你们自己熟悉那个才符合定义。我们觉得人是万物之灵，那只有人的想法才是对的，那其他的都不是对的，但并不是这样，其实它是一起演化的，生物跟它的环境是一起演化的。因为我们只看到自己，所以我们比较不知道是这么的情况。对啊，你说，哎呀，人类的心情不好，然后天气就开始变化了。那当然嘛，因为环境跟你是有呼应的。很多天灾是发生在那种生活到极度不行，然后渴望结束自己的生命，知道就会产生天灾啊。所以环境跟生物是一起演化的。你说环境是没有智能，可是事实上不是嘛，它还是跟你的心态会做反应的。如果大家都觉得世界应该毁灭的话，那么环境就会跟你一起演化了。所以呢，他说在此我提醒你们哈，以最深的说法，意识是无所不在的，因为一切万有分散他们自己遍及物质实相。那这句话你用人去代替，就是说人的意识是无所不在的，那一切万有分散他自己到遍及一切的物质实相，所以人也分散他自己遍及一切的物质实相，而那个实相所有的部分都有他们自己的潜力以及他们的目的，任何人来到这里都有他们的目的这样。那当然所有的人及物种也都是这样，那你们的想象力帮助你们将那些暗含内在的宇宙带入现实。显然你们想象力并不为时间所限制，因此你们可以想象过去跟未来。那这里从头到尾算是在谈想象力的部分， 他会认为是所有的因素当中应该算是这不是最重要的，至少是第二重要的因素。比如说我们讲到你要创造实相，就是你的信念嘛，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你的感受嘛。那你的信念跟感受用想象力把它拉到你能去的地方。那所以这里他提到说，我们的想象力不为时间所限制，而且是我们的想象力才帮助把隐含的内在浮现出来。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世界是从什么，从隐含的内在出来的，那问题是怎么让它出来呢？就是想象力嘛。好，你想象我有一个快乐的人生，那你当然有可能比较容易获得快乐的人生啊。如果你觉得你人生是很悲惨的，随时在脑袋里面告诉自己说，哎呀，反正这个天下乌鸦一般黑，人人都不好啦，哦啊，世界都在害我的啦，啊，我就是没有钱啊。那这如果你都是这样想，然后又把想象力放到那个状态的话，那你就是过着悲惨的生活啊。但那仍然是你的需要啊。所以这里其实最后是这一章的一个这一节的一个归纳，就是说隐含的宇宙它是从想象力把它带出来的，所以我们要看我们的想象力是什么啊。那想象力它没有时间的限制，而且它可以从过去未来去形成事件。意思是说，如果我今天称某个人是得道上人的时候，那他可以把他的想象往他的未来已经成道自己去把他引过来，说我已经是得道了。那那个想象力的引发跟自己把那个部分放在自己脑袋里面形成自己的信念呢，它就变成一个新的焦点了。所以他们这里提到说，你们的想象力一直有助于你们形成你们的文明、艺术跟科学。而当想象力跟你们的推理过程联合时，他们可以带给你们有关于宇宙以及你们在其中位置的知识，而那是你们以任何形式都无法得到的。所以想象力有多重要？想象力，很多人会说：“哎呀，没事，不要胡思乱想了，不要光是梦想了。”但是你如果今天想要创造你的人生，那么你的想象力是很重要的，因为想象力是一个触发酶，它可以从隐藏的内在当中把那个焦点带上来。好，它可以呢把过去的跟未来你所集结到的知识引到你这边来。所以想象力是一个什么？是一个 search engine， 把你的人生往最好的方向跑的一个搜寻引擎。那这个搜寻引擎意思是说，你有欲望，那你有这个信念，你有感受，可是却透过这个搜寻引擎去把它移到你所要的那个目标。所以想象力很重要很重要。整张在这边谈了半天，它最后就是要归纳一个东西，就是你有一个所谓的隐含的内在，你有一个这个隐藏性的这个世界，那你怎么样把这个部分往物质实相去呈现呢？它就是必须透过想象力的过程。那只要你敢去想，就有人会敢去回应这个想象。你敢认为我是伟大的，我可以往那方向去做。不过那个不会是来自于你的空虚或你的这种缺乏啊。如果它是由衷而来的，而且你有这样的欲望，那么想象很容易让你达到这个目的的。那么这一节的话就
所以不要害怕想象力，
不要害怕想象力。
那其实欲望就是想象力的一种呈现方式嘛。
对，你有欲望，然后你的欲望必须要透过你的想象把它带到你所要的点，你怎么达成它嘛？那你有什么方法？
用想象力。
对，一般我们在做创造练习的时候哈，那想象力的应用那是非常重要的。那想象力开发当然有千万种方法啦，比如说排列组合法啦，归纳演绎啦，或者是脑力激荡法啦，或者是什么心智图法，或者你用什么方法，它就是让你的想象力能够开展，不会单独的在一个情况之下固定下来。那你的看对自己的看法不会限制在一个方向里面或一个角色上面，那这样你才能够移动。只要你移动，你基本上是不会有痛苦，因为一切都在动。你在旋转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抓得住你的。那我们今天的课程 各位有什么想法吗？还有几分钟。我觉得这个概念很重要，不是你要努力达成什么东西，但是因为那些东西已经都存在了，你只要移动你的焦点就可以达到那个部分，真的不是。对，那如果你要达到那个部分，而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办法放松，就表示什么？如果你很着急、很焦急、很焦虑的话，就表示什么？表示你的恐惧很重。所以我要移到我的目标，那我把我自己移到那边的过程当中，我会产生很多焦虑。哎呀，我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啊？那其实你没有真的相信，你真的相信，你真的就不会有这些东西了。对啊。那如果冰山有什么想法吗？
很棒。
除了这个
很
棒以外，
很重要的，就是说用我们的想象力来帮助我们的欲望达成它的终点，它的显化。那也就是说，如果我希望一件事情发生，我有这样的一个愿望，那我就想象它已经发生了，想象各种我想要有的美好的图像，然后它就会往那个方向走。
就像你能穿洋装一样吧，你先洋装一下，但是你真的觉得自己很漂亮，那就很漂亮嘛。哦，基本上，我觉得像这一节或上一节哈，915、916，它是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一切万有它非常非常丰富，丰富到你不可想象的程度。那你能走的路是非常非常多，而所有的焦点你只要移动就好。那所以最后得到一个最后的结论，就是原来你在这个地方任我行啊。原来这地方是任你玩的啦，你用什么信念，你会得到这个信念的结果，就算好或不好，都是一种享受。你享受在这个实验当中，你也许觉得你深陷困境，但事实上这仍然是你在玩的一个很好玩的游戏之一。因为连死亡都是只是焦点的不专注在物质实相而已嘛。赛斯提到死亡，他是说因为你眼睛看不到它，你以为它就好像死亡了，其实它是在你眼睛看不到的另外一个次元而已嘛，它并不是不存在，而是你看不到它而已，你的焦点看不到而已。这样，那我们的对很多信念转变，我们的欲望转变，然后我们的频率转变之后，其实我们是在不同的世界，但是因为我们自己看不到，我们以为我们在同一个地方。那这样讲的话，如果你觉得你老公或老婆不是很好的话，你到别的实相去找他，找一个好的在那边呢。我觉得赛斯理论到后来的时候真的很好玩的。那时间也到了，我们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 Charles 老师，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